隨住監院人事案塵埃落定，由陳菊同七位監委分別兼任主委和當然委員的第一屆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都將會在8月1日之後正式成立，為台灣的人權發展跨出新的里程碑。對此民間公民團體充滿期待，但是該委員會將會如何獨立行使調查權，並且提出實質的人權改善建議案，將是陳菊未來將面臨的另外一個更大的挑戰。台灣的人權公約施行聯盟人約盟召集人黃松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台灣第一個有關人權的專責獨立機構，它的工作旨在與政府保持既監督又合作的關係，包括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機構。由於它未來提案的性質都是建議案，所以必須有能力說服各單位採納它的意見。因此人權委員會若與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過於對立，恐不利於其後續建議案的推動。按照該委員會的組織法，人權委員會總共有10個人，除了陳菊和七位當然的委員之外，另2位成員將會由監察院長至其他監委之中輪派擔任，一年一任，不得連任。黃松立認為，等待陳菊領軍的10人委員會到位並且確立組織和協調院內的職工人力之後，應開始建立策略性的工作目標，並且採取和監察院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就是需不需完全排除調查侵權的個案，但它的重心仍然應該集中在監督系統性和結構性的人權侵害的太陽。譬如他又說，委員會應該系統性地收集已經具有國內法律效力的幾個國際人權公約，譬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在落實面的相關的資訊，以期能夠針對未遵完善落實之處，督促政府改善並且加強落實。此外，黃松立又說，委員會應該採取國家巡查的工作模式。國家巡查不同於調查，因為它並不是以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作為前提，而且大半是以公聽會的方式來進行綜合監督和巡查。黃松立說，人權委員會最終要向各部門提出解決建議案，包括向行政部門提出政策的建議，向立法部門提出立新法或者修法的建議，以及進一步以法庭之友的角色就相關的審判案提供人權方面的意見或者建議。至於人權委員會未來優先處理的議案是什麼呢？還有待它在8月成立之後由委員開會議決。不過黃松立建議，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優先促進弱勢族群的人權，譬如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新移民等族群為優先的工作對象。譬如他認為，身心障礙者在特教學校所面臨的身心虐待的狀況，除了有個案的個別侵權狀況，亦都有結構性的問題有待改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全面調查和關照。而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共同所有權，除了已得到台灣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之外，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都應該思索如何進一步透過法律制度來加以保障，免受開發商的破壞。又例如台灣前知名主播傅達仁在生前不斷倡言的個人死亡的權利，亦都就是癌末病人應有權選擇以輔助性的自殺的方式自主決定何時終結自己痛不欲生的生命。這個建議2017年在傅達仁的大聲疾呼之下，一度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討論和關注。雖然安樂死在台灣仍然是屬於禁忌的議題，而輔助性的自殺的合法化亦都遙遙無期，黃松立說，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討論這類死生的議題，因此他說，這些亦都是另外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可以鼓勵討論甚至仿效新西蘭提出立法建議或者解決方案的議題。雖然台灣在廢除死刑和同婚合法化等人權進步議題上面為亞洲各國的翹楚，但是人權改善的工作並沒有終點，因此台灣人權委員會假如能夠有效運作，將會是台灣人民之幸。黃松立說，他對蔡總統所提名的陳菊和7名 当然委员充满期待，亦都认为他们大多数是适任的，只要他们未来能够秉持开放的心态和国际标杆单位学习，应该能够在台湾人权的促进和保障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七位兼任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的监委包括资深妇权工作者纪伟容、前立委黄荣章、台少盟秘书长叶大华、总统府原转会委员洪义章，以及三位现任监委黄幼玲、高永成、田秋瑾。由于陈菊在台湾民主运动和人权推动工作上面的经历，令到外界对他出任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适任性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不过他曾经带领十年的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权会，亦都曾经指出陈菊在担任劳委会主委任内，对于移工长期遭受雇主劳动人权剥削的现象并无作为，导致2005年高捷泰劳抗暴事件的发生。他在高雄市长任内，在高雄果菜市场强拆争议、高雄都市原住民拉雅克部落遭受到逼迁案等案上的应对，已留下了人权的污点。因此台权会呼吁陈菊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要以具体行动落实人权。台权会又表示，各委员的思考和价值选择都必须呼应于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九大核心人权公约，并且同基层人员站在一起，对抗各种来自政府和财团的压迫和人权的侵害。此外，黄松立不讳言，立法院朝野对陈菊的任命案一再争执不下，不仅互不退让，还暴力相向。未来陈菊领军的监察院和国家人权委员会是否持续受到杯葛，令到他略感忧心。尤其有关委员会运作的配套的法案，包括监察法修订草案或者委员会的职权行使法都未三读通过，是否因此令到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卡关，似乎亦都有待观察。对此，苹果日报在7月18号引述陈菊办公室表示，委员会将会依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任命相关人士以及执行业务，内部运作不会有问题。透过面书的贴文，陈菊早前亦都揭诸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目标。他说，委员会将成为国家的良心，调查对人权的侵害以及歧视的事件，推动人权教育，进行人权外交，落实台湾人权立国的理想。他又说，未来若修宪共识顺利达成，决定对监察权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他亦都将会全力配合进行监察院的转型，以确保监察权顺利换轨，国家人权机构能够继续运作。不过对于包括陈菊在内的监察院的人事案，目前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和时代力量三大在野党都以经付表决前两日半所排定的人事审查过程并未实质审查，亦都尚未查证等程序瑕疵为由，主张监院人事案之通过无效，甚至有违法违宪之余，其中国民党仲扬言要向法院提告。这个政治动作是否令到陈菊等监院人士出现变数，甚至影响到南绿未来政治版图的消长，仲有待观察。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国民党在监察院的人事上面和民进党的对弈是制出了焦土的策略，但是这样激烈的手段能否因此争取到中间选民或者年轻世代的支持是关键。范教授又认为，国民党的做法只能够凝聚既有的选民基本盘，并没办法争取到中间选民或者年轻世代的支持，因为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支持度仍然远远落后民进党。他认为国民党的诉求没办法引起共鸣，一方面是因为监察院本来就是一个冷衙门，缺乏大众的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陈菊是否适任本来就见仁见智，所以当蓝绿对决的态势一旦出现，就会令到蓝绿支持者各自归队。亦都诚如新闻评论人士陈增之所分析的，国民党在打谷这个役上面恐怕是选错战场，又选错了练兵，有可能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伤了形象。 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